我们今天来一同学习第十七个主日，在这个主日我们有一个问题，45问，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45问，基督的复活如何使我们得益处呢？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耶稣他的救赎工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还记得我们之前把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总结成为一个大的 V 字形，对吧？这个耶稣从他的道成肉身，到他在世上的受难，到他的十字架死埋葬，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可以把这整个这个部分总结成为是耶稣的降卑的工作，对吧？英文叫做 humiliation。 而接下来在耶稣的救赎工作当中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从这儿开始耶稣的复活，他的升天，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将来再来。所以从这儿开始，这整个这个部分我们被称之为耶稣基督的升高，或者叫做 exaltation， 耶稣的降卑，耶稣的升高。在升高的部分，第一步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基督教所宣告的最重要的核心教义之一。你甚至可以说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的教义，甚至包括创造的教义，包括对吧？这个东西的教义里面，你可以认为说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宣告，对吧？在其他的宗教当中，你也可以听到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对吧？比如说在伊斯兰教里面，在犹太教里面都会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神创造的，阿拉创造的等等。所以这并不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宣告，但是那使得基督教作为一个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宗教的一个主要的分界点，分界的教义之一，就是这个复活的教义。甚至包括你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你也会听到伊斯兰教也会说认为有耶稣这个人真实的存在在历史上。那他们也会说历史上有发生过十字架这个事件，只不过伊斯兰教会说上十字架的并不是耶稣。但是犹太人会告诉你说上十字架的是耶稣， OK， 但是他就死在那儿了。犹太人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只有基督徒会说耶稣不仅上了十字架，耶稣不仅埋在坟墓里，耶稣还从死里复活。我还记得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这个犹太人祭司长他们发现这个空坟墓里面尸体不在里面，所以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解释空坟墓这件事情，犹太人怎么解释？对，犹太人解释说这个尸体被耶稣的门徒偷走了。所以这个解释今天你还在哪儿听到过？这个解释你们有读过达芬奇密码吗？你们有看过达芬奇密码吗？达芬奇密码里面是怎么说的，是吧？达芬奇密码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吗？不是吗？
只看过电影。
所以这个今天现在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也会发出同样的解释，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复活，因为死人死了就死了， 自然死亡就是终点了，死人是不会复活的。我们不允许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有死人复活，我们不允许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耶稣一定不会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一个更自然的解释就是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而这个解释就是从犹太人那来的，从福音书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所以今天有这个自由派的学者去这样宣告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只不过是把古老的犹太人的谎言再一次重提而已。但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这个事情是有对我们的救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直到我开始跟不同的一些非信徒开始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些人会这样说 ，OK， 有一些人会这样说，哦，当然了，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是上帝的话，那么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这样的这种说法，虽然他也可以接受从死里复活，但是他没有理解这个死里复活的含义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所以这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这一问问的这个问题。你注意到他问的问题的方式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啊，这并不是简单单纯的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到底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而是说复活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或许有一些人会说，呀，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挺好的，对他来说挺好的，对吧，那挺好，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要理问答在回答的，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而已，好像就是上帝表演给我们看，然后你看复活了，承认上帝 很厉害，对不对，上帝很厉害，哇，大家都鼓掌，对吧。不，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而且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的三大益处，我今天上午也总结了三大益处，分别是 哪三大益处。一个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 justification， 我们的称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把他所赚得的义怎么样给我们，对吧，分享给我们，把耶稣赚得的义分享给我们，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的称义。然后接下来呢，他的复活使我们产生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 sanctification， 我们的生命被圣化，对吧。当我提 sanctification 的时候，我用的是不是17世纪的定义，而是16世纪的定义。17世纪的定义是这个是渐进性的成圣，道德 变得更好。那我用 sanctification 的时候，我用的是圣化的概念，对吧，你的生命被圣化了的一个概念，不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而是一个质的变化，对吧，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意思。所以它包含着重生，对吧， regeneration， 它这个大的成圣的概念里面包含着重生的概念。然后呢，最后他提到的是我们的 glorification， 它包括我们的被荣耀，得荣耀啊，我们将来也会进入到荣耀的复活。那你注意到这个，你们了解说这个有一些神学的读神学的，对吧，这三个往往被称为叫做什么，放在一块儿叫啥，有一个神学上的词，不只是他们三个，当然有可能会有更多，他们都是一串，对吧，这个叫做救恩的次序，救恩的次序 ,order of salvation, 所谓的救恩的次序指的是耶稣借着他的赎罪祭所为我们赚得的救赎的恩惠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 OK， 所以这里面往往常常提到的就包括、这个重生、信心、称义、成圣，对吧？然后坚忍，然后最后得荣耀，对吧？但是这里面基本上提到这三个最重要的，一个称义、成圣和得荣耀。那注意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的复活并不是一个个体的事件。耶稣的复活不是个体性的事件，而是耶稣是代表着我们复活的。耶稣的复活与我们的生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么他是代表着我们，代替我们，这两个词我有的时候会经常用，这两个词，一个叫做代表，一个叫代替，对吧？他是我们的 representative， 他是我们的代表，然后他是我们的代替，他是我们的代替，他是我们的当耶稣代表我们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盟约的概念，盟约元首的概念，对吧？所以耶稣复活，他是借着他的复活，他干嘛？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死亡这件事情，他不是单独只是为他自己，就不是说你看耶稣很厉害，那我们不行。耶稣是代替我们战胜死亡的，代表我们战胜死亡的。因此，如果当耶稣战胜死亡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也战胜了死亡。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还记得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有一个事件，还记得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吗？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两伙人打仗，以色列民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定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你们当中挑一个最厉害的，打我们这边最厉害的，他俩打一架，如果我们这边这个最厉害的赢了，你们就当我们的奴仆；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当你们的奴仆，对吧？所以结果大卫跟歌利亚打了一架，就谁赢了？大卫赢了。大卫赢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赢了，所有非利士人都当以色列人的奴仆。你说不对呀，那只是大卫赢了呀，对吧？我没上去打呀，但是你共享了大卫的胜利的结果，对吧？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上去，所以大卫代表了以色列人在那个战场上，大卫的胜利就是以色列人的胜利，大卫也代替了每一个以色列人赢得了这个胜利。所以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代表代替了我们战胜了死亡。然后这个战胜死亡跟我们的称义有什么关系？谁能想明白这个事儿？跟我们称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之后会带给我们称义的救赎的恩惠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说，他为了我们的过犯死了，为了叫我们称义复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谁能想明白？ OK， 我们一点一点来想。罪在按照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罪所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罪的公价是什么？是死。所以如果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被判为有罪的话，那么他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在死亡的状态里面，对吧？ OK， 所以那耶稣是无罪的，但耶稣死了，所以这意味着耶稣是背负着谁的罪死的？背负着我们的罪死的，对吧？ OK， 那如果耶稣死了，这就是保罗说了，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死了，因为他是背负着我们的罪死的。那现在跟我一起想，如果现在耶稣没有复活，耶稣还在死的状态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罪有没有被赎清啊？没有，对不对？因为他还死着呢。这意味着耶稣还没有满足神的公义，因为罪的公价是死嘛。那公义还没有满足的时候，你就得继续死着，对不对？如果尚有一个罪，上帝的选民当中有任何一个人的一个罪还没有被赎清的话，那么耶稣还必须在死亡里，直到那个罪赎清了。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上帝的公义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耶稣是不能复活的。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意味着什么？不需要死了，意味着罪的赎价已经付清了，债务已经解除了。所以耶稣的复活意味着我们的罪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还需要付赎价吗？不需要了。所以我们既然罪已经被赎清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是义的了，对不对？你不是罪的了，你没有罪了，你在上帝面前没有罪了，你在上帝面前就获得了义的身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耶稣为我们的死所赚得的义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是通过他的复活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保罗说他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现在能想明白这个事情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罪还没有被赎清，那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被称义。但是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了，就意味着我们的罪已经赎清了，所以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是这么来的。然后呢，接下来耶稣的我们的罪因着耶稣的复活证明了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赎清了，我们已经被称义了。那么耶稣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和我们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我们与复活的耶稣是借着信心联合在一起的。因此耶稣复活的生命就同时赐给了我们。所以这第二点接下来说的就是，因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得到的新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重生。重生是什么概念？重生是什么概念？重生的概念就是圣灵生发的新的生命，圣灵生发的新的生命。那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当然这里面三位一体都包括了父的全能的旨意，包括耶稣自己的能力以及圣灵的能力，按照圣善的灵来说，保罗在里面说，按照圣善灵说，他活了。有的时候这节经文会被我们误解，认为好像是说按照这个非字面意义上来讲他复活了，按照灵说，那里面说的按照灵说的意思，按照圣善灵说的意思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他复活了。 OK， 所以同一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如今也在我们里面。还记得保罗说过这句话吗？记得保罗说过这句话吗？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在你们里面，将来你们也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复活的第一步是成圣，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接下来那个复活的完全的阶段是我们的最后在末日的时候得荣耀。第三，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确实保证。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确实保证。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确实保证呢？因为前面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罪了，在上帝面前，所以上帝不会叫我们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而耶稣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就意味着他已经为我们赚得了永恒的生命。他的义，对吧？还记得，按照律法，如果一个真正的义人是不会死的，一个义的结果是生命，对吧？所以耶稣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义的结果是生命，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有耶稣基督的灵，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确据，将来我们会在荣耀当中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在神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我们之所以享受这一切的恩惠，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对吧？所以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概念，对吧？我们是在与基督的一个 union 里面。所以基督经历了什么，我们就会经历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给我们呈现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对吧？所以头如何，身体就如何。头在哪儿，身体就在哪儿，因为基督是一个不分家的一个整体。所以头如果复活，那么身体也要复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对我们实际的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你有一天会身体复活吗？你有想过这个其实是你做基督徒最终极的盼望？这意味着你做基督徒，耶稣基督他复活所给你带来的最终极的救赎的果效，不是在今生，对吧？不是你今生可以得到什么变现的一些果效，对吧？而不是你今生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啊，不是你的耶稣给你带来最终极的救赎的果效，是在将来那个新的复活的生命里。所以耶稣的救恩，基督教所讲的救恩是一个 otherworldly 的救恩，另外一个世界的救恩，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的嘛。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外太空或者一个外星球什么，不，是整个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宇宙。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复活的果效。耶稣复活的果效是 otherworldly， 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果效。但是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了，在哪儿呢？在 sanctification， 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开始。 但这个心，但是对吧？你在这个世界，你还会经历苦难，你对吧？你还会得癌症，你还会做手术，对吧？你还会痛苦，你还会对吧？有可能出意外、出车祸，你还会经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耶稣的复活给你的安慰是，你确信你的身体将来会进入到荣耀的永恒当中，会有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一个现实。当那个现实来到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完美的苦难、充满苦难的现实将会过去。我们仿佛现在与基督一同埋在坟墓里一样，我们在我们旧的人像是埋在这个现在所生活在这个旧的世界，这个世界如同是一个坟墓一样，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坟墓，这个世界目前是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的，不是吗？你再成功、再有成就的人，再这个能够怎么样，这个对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豪，这个叫什么？有着豪言壮志的，打下多少丰功伟业？再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结局就是那个小匣，它的结局就是那个小盒，就是坟墓。所以这个世界是坟墓说了算的，而在基督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超越坟墓的盼望，也就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盼望。所以这个是基督在复活当中所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我在不停的在重复这个概念，对吧？可能你们有的时候感觉听到感觉耳朵出茧子了，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有多重要吗？你知道使徒保罗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最后使徒保罗在为他自己的事工辩解的时候，对吧？他最后怎么说？他说我传这一切就是为了死人复活的盼望。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把他整个传福音的事工总结成这一句话：我传这一切就是在传死人复活的盼望。你看使徒，对吧？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使徒对吧？约翰，他们并没有带着一个，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对吧？想想怎么样。怎么样改善一下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文化？想想怎么样能够改进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第一世纪，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不平等的一些社会地位啊，等等等，我们怎么样改善一下这个社会政治啊，这个经济啊，什么各个方面？他们带来的信息不是这个信息。使徒保罗说最后说，我所传的就是死人复活的盼望。然后他在审判他的人面前，那个人最后笑了，对吧？你还记得保罗当时说什么吗？对，他在这个阿格里帕，对吧？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最后他们把犹太人把保罗抓起来，是在记录在《使徒行传》第26章。然后这个保罗开始在他面前开始叙述他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信主、怎么样传道等等。然后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19节。开始他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信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得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 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是众先知跟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于百姓与外邦。所以跟他保罗说到最后，说到最后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他的死里复活。所以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就是，这是基督教的信息，从使徒所传的福音，啊，为什么这个与我们的信息，与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啊，我们先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讲完，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吧？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对于使徒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永远是他所传讲的最核心的问题。